这快到圣诞节了，这个是我不知道你们是不 是 expect 要一个 Christmas 的 message。不过我照着我在弟兄姊妹们中间跟大家分享的程序，所以我继续下去保罗的书信。但是在保罗的书信里面，我发现圣诞节的 message always 在保罗的书信里面，因为不管保罗书信写什么，总是耶稣基督在他书信的中心。所以虽然你听不到像是普通圣诞节的 message 讲到路加福音或是马太福音，但是你会发现在圣经里面凡事凡地都是在主耶稣基督的好信息。那我们一起做个开始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您再次聚集我们在您的面前，在这圣诞的节气里面，让我们除了想念到主耶稣基督你降世为人为我们的罪所带给我们的恩典，也让我们在这个时候想念在我们周围的亲人朋友，若是他们还没有认识你，还没有相信你，愿他们在庆祝这个节气的时候能够再次思想这个圣诞节节真正的意义，愿你自己的福音能够临到他们，也愿我们心中所想念的也能够把祝福带到他们中间。愿你保守我们在你面前聚会的日子，让我们在这里聚集是不仅是我们一起歌唱赞美你，也愿主你的话语再次进到我们中间，让我们在这一年结束的时候能够思想主你在我们身上的恩典，也我们在迎接2014年的时候再次把我们的心在你面前献上。愿你保守我们前面的路程，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这是 high tech 的问题，我看得见，但是你们看不见。我觉得我换个方向比较方便，所以我也可以看到你们在看什么。上次我们跟弟兄姊妹们分享到罗马书，在罗马书里面保罗提到虽然他没有去过罗马，他希望他能够去罗马，所以在上一次的时候我们看罗马书里面在15章在罗马书15章23节到25节还28节里面，保罗说他希望去西班牙，但是他希望经过罗马。经过罗马的时候，和弟兄姊妹们有交通，这弟兄姊妹们也可以给他送行，他去西班牙。这是保罗第三次旅行步道，在上次跟弟兄姊妹们提到是在《使徒行传》19、20章的时候，他第三次旅行步道在哥林多写的罗马书。那在《使徒行传》19章，保罗在以弗所的时候，他就有这样的计划。他说这些事完了，保罗心里定义，最后到最后经过了马其顿、雅该亚，就往耶路撒冷去。又说我到了那里以后，也必须往罗马去看看。所以保罗原本就是希望计划一直要去罗马，去了罗马他希望再去西班牙，因为他以为这些他地方他福音都传遍。可是我们知道在人的计划常常跟神的计划不太一样，所以保罗虽然计划要去罗马，他最后也去了罗马，但是我相信是跟他原来打算去的方法不一样。所以我们知道从使徒行传这接下来我们看到保罗去了耶路撒冷，进了耶路撒冷以后没有多久他就被捕了，被捕在该撒利亚住了差不多拘禁了2年的时间，最后是经过了风暴到达了罗马。到罗马的时间这个时候大概是主后60年的时候，所以保罗在罗马的时候，我们看到《使徒行传》28章，就最后一章的时候，第30到31节，这是整个《使徒行传》最后面的时候，提到保罗在自己所租的房子里住了足足2年。 凡来见他的人，他全都接待，放胆传讲神国的道，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并没有人禁止。所以我们看到使徒行传其最后结束的时候，大概主后60年、61年，就是保罗在罗马等候审判的时候，等他的日子。这个时候他在外面，他租了一个有他自己的租的房子里面，但他不能够有行动的自由，所以他也算是在做监狱的一个时候。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保罗几个弟兄姊妹们提过，总共新约27卷书有13卷书是保罗的书信。我们已经讲过六卷里面都是照着在也跟弟兄姊妹们提到在使徒行传里面他的时间写着书信的背景。所以我们看接下来剩下7卷书，这7卷书里面有4卷我们称为监狱书信。这监狱书信第1卷是哥罗西书，第2卷是腓利门书，第3卷是以弗所书，第4卷是腓利比书。这4卷书信的时候，这最有可能的时候，我认为是在使徒行传28章，跟刚刚跟弟兄姊妹们提到在罗马的时候，他写的这4卷书信。当然也有人说是也可能在该撒利亚的时候，在坐监的时候写的书信，因为4卷书里面都提到保罗说他是在坐监的，所以称为监狱书信。所以这保罗在前一个阶段是旅行布道，这写的前面6卷书，然后在接下来7卷书有4卷书在监狱书信写的，最后3卷书提摩太前后三提多书是保罗从监狱里面罗马的这2年完了以后出来以后到最后几年的时间写的，可能是主后62到66接近64年的时候。所以在这今天要跟弟兄姊妹们一起分享的是这在监狱书信的前2卷。这第一卷就是哥罗西书和腓利门书，因为这2卷是同两个人所传带到哥罗西书的。腓利门也是住在哥罗西的一个有钱的人，所以这2卷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一个是给哥罗西的教会，一个是给腓利门这一个有钱的人。但是在他们家里，他的儿子是在他们家里有聚会，所以很可能哥罗西的教会也是在他们家里面的教会。哥罗西在哪里呢？你看这个地图，这个地图上是，你如果看到有7个星星的话，那个七个星星是启示录里面是这7个教会的地点，从以弗所开始是顺时钟，然后最后是结束在老底家，所以老底家是这些都是在现在的土耳其的地方。我们看老底在老底家是你看到最后个星星，就从以弗所在左边这边开始，一直到右边最后那个结束那个星星，那个是老底家。在老底家附近有另外还有2个城市，哥罗西就是在它比较靠东南的一个城市。在哥罗西这个地方，在它的旁边另外还有2个城市，一个是老底家，一个另外一个是 Hierapolis。这三个城市都是非常的接近，是跟在这一条河是Lycus 这个 river 都在一起，所以同一个 valley 的附近有3个城市。这3个城市里面最小的城市是哥罗西，原来是比较重要的城市，可是在保罗的时代已经不是重要的城市。这三个城市里面在保罗的时候最重要最大的城市是另外两个，也是老底家。老底家是非常有钱的一个在第一世纪非常有钱的城市，所以当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读到老底家的时候，你看看保罗在约翰的时候在主耶稣如何责备那个教会，都跟他们的背景有关。所以当你我们知道是哥罗西的教会的地点的时候，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保罗和哥罗西的教会有什么样的关系。在哥罗西书2章1节里面，保罗这样说：我愿意你们晓得我为你们和老底家人并一切没有与我亲自见面的人是何等的尽心竭力。从这一节里面，我们都觉得读起来看起来保罗是跟这个教会没有真正见过面，没有什么样的关系。但是在使徒行传19章10节，路加这样记载的，他说这样有2年之久，这保罗在以弗所的时候，叫一切住在亚细亚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都听见主的道。这个亚细亚在哪里呢？你看这个在这个地图上，这个写 Asia， 这整片是个 Asia， 这亚细亚就是在那个时候是亚细亚，就是这一片。 所以老底家也是在这个亚细亚的这个范围之内。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两个放在一起的时候，在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一节，看起来好像保罗没有去过这个教会，使徒行传又说保罗在所有的亚细亚的时候，他通通在一切住在亚细亚的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都听见主的道，好像有一点点的冲突。所以我看的这些所有的这些 commentary 都是在讲到哥罗西书，就是说保罗没有去过跟这个教会，他没有去过这个教会。我就在思想这个教会的时候，突然想到说我们在这边的教会，你开始的时候人很少的时候是个查经班，保罗去的时候，从他在以弗所的时候到保罗写哥罗西的教会的时候，已经有可能有四五年的时间，所以保罗也可能去过哥罗西，去过那附近，但那个时候并没有教会。保罗开始传的福音给哥罗西的人，所以最少我们知道有一个家庭，菲利门他的一个家庭。另外我们要看到，另外还有一位弟兄是在那地区的传道人，这些人很可能都是保罗带领他们信主的，但这些人信主以后，这个教会从他们那里开始增长。所以我们看到在哥罗西上爱西书的时候，保罗特别提到一位人叫做以巴佛。这哥罗西书一章七节说，正如你们从我们所亲爱一同做仆人的以巴佛所学的，他为我们做了基督忠心的执事。然后第四章这哥罗西书结尾的时候，十二十三说，在有你们那里的人做基督耶稣仆人的以巴佛问你们安，他在祷告之间常常为你们竭力的祈求，愿你们在神一切的旨意上得以完全，信心充足，能站立得稳。他为你们和老底家并希拉波利的弟兄多多劳苦，这是我可以给他做见证的。腓立门书二十三节说，为基督耶稣与我同坐监的以巴佛问你们安。从这几节我们看到什么事情呢？保罗在罗马坐监的时候，这时候也有一个弟兄叫以巴佛。这个以巴佛原来是在哥罗西和老底家和希拉波利的一个弟兄，而且不仅是弟兄，很可能是在那边的传道人。这个传道人这个时候也在罗马和保罗一起坐监，他不仅在这一起坐监，他把这几个教会的情况也告诉了保罗。但是更有可能，这个我读起来，这个以巴佛很可能是保罗在以弗所的时候所传福音所得救的。那不仅是有以巴佛，我们也看到腓立门这一家的人。腓立门第一节说，为基督耶稣被囚的保罗同兄弟提摩太写信给我们所亲爱的同工腓立门和妹子亚非亚，这可能是腓立门的妻子，并与我们同当兵的亚基布，这是他们的儿子，在和他们在你家的教会。这个一家是住在哥罗西，所以哥罗西人可能哥罗西如果只有一个教会是在他们家里的教会。腓立门十九节说，我并不用对你说，连你自己也是亏欠于我。这一节很多人 commentator 说，这个是意思是腓立门也是保罗带着信主的。那保罗带着信主的，腓立门二十二说，此外你还要给我预备住处，因为我盼望借着你们的祷告并蒙恩到你们那里去。所以我们看到，所以虽然哥罗西书二章一节说保罗说他不认识他们，但是保罗最少认识腓立门一家在哥罗西有钱的人，另外还有以巴佛，这一个是在哥罗西那地方的传道人。那怎么说把它放在一起？所以我自己有这么一个想法，当然我说这是可能，因为我找不到任何的神学家或是 commentator 同意或是有这样的说法。对，我在想，神在的时候保罗传福音传给了以巴佛，传给了腓立门，但不是传到他们那里就停止，他福音传到那里以后，他们开始继续去传福音，保罗的福音传给他们，他们继续传福音。所以在这个地方，在哥罗西，在老底家，这个地方，这个福音借着他们的工作，他们从保罗听的福音，然后把福音继续传出去。所以这个教会从他们这些人身上开始。但是保罗只有把福音传给这两个人，他们不认识其他的人。所以保罗在哥罗西书二章一节他说，他不认识你们这些教会其他的人，因为这些教会的人保罗没有再去。所以我想到在教会里面，当刚开始查经班的时候，我认识你们中间一些人，我认识志宏，认识一些少数的人，但是对你们大部分的人我不认识。我认识你们的时候是后来跟你们有有 过了好多年的时间，开始有一些在一些接触的时候，所以我想保罗很可能也是这样的情况，在哥罗西书二章一节所说的，他说：“我不认识你们的人，不认识你们这个教会，因为你们这些都是新的基督徒，你们是也许从以巴佛或者是腓利门他们家里面教会是信主是得救的人，因为这四五年他们教会的成长。”但是保罗说他认识个人，但是他没有认识这些其他他没有见过面的人，是在教会里面开始的人。所以如果这样子的话，这是圣经上不是没有冲突的地方。保罗是在他在以弗所的时候，他把福音在整个 亚细亚通通传遍了。他传的福音的结果不是只有照他一个人传福音，而是听到福音信主的人，他们继续把福音传出去。所以可以说，在因着这些听到福音的人把福音继续传出去，也给我们建立了一个榜样。我相信在我们这里，我们许多人听到了福音，你也信了主，过了好多年，你很高兴神在这边除了查经班开始，现在我们有一个教会在这里聚会。但是想到神告诉我们的恩典，谁看到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大能力，并不是只是让我们成为基督徒，而是像这个教会一样把福音继续传出去，传出去到一个保罗说我不认识你们的人。为什么不认识呢？因为这些听到福音的人把福音继续传出去。我相信神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有同样的使命，我们听到了福音，我们是得救了，我们是称为神的子民。但是神的意思不是只是做我们是神的子民，而我们是我们把福音要从我们身上再继续传出去。所以我相信这个教会，这哥罗西的教会，这在老底家的教会，他们就是借着听到保罗福音的以巴佛和腓利门，他们继续把福音传出去，传出去。保罗没有见过他们，虽然没有见过他们，但是保罗认识他们的传道人以巴佛，也认识在他们家中聚会的在腓利门这但他儿子这亚基布在他们家里面的教会，对他来说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也有关系，因为这些都是在神的家里面。所以我们看到，你知道这个背景以后，我们来看看说保罗写哥罗西的目的是什么。保罗写书信，除了在罗马书，我们看到保罗希望他去罗马的时候，把这个他的所的信仰的所有的写清楚，让罗马的教会看到。但是对一般的书信都是有一个特别的目的在里面。那保罗为什么要写哥罗西书呢？哥罗西书的大纲从第一章第一到一节到十四节是很就普通的问安，然后是感恩和祷告。在接下来是十五到二十三节是提到耶稣基督，这耶稣基督是指到耶稣基督的至上，是耶稣基督的超越。然后接下来在一章二十四节到二章五节，保罗提到他自己的受苦，他现在的坐监和教会的关系。那接下来到二章第六节到二十三节才提到哥罗西教会的问题。那接下来从三章第一节，其实三章到第四章是提到基督徒应当如何的生活。第三章第一到十一节是基督徒是内心的追求，是保罗永远是从内而到外的。然后从第三章第十二节到四章六节讲到基督徒生活的表现，是外面的表现应当如何有怎样的表现。那在接下来四章七节到十八节是保罗结尾的问安。所以如果从整个哥罗西来说是一个很简单的结构，哥罗西教会有了问题，这个问题从哪里来的？以巴佛到了在罗马坐监的时候把这样教会的情况告诉了保罗，那保罗就决定写哥罗西书，是不仅是要教导他们，要劝勉他们，也要告诉他们这个关于这些事情当如何的处理。那保罗就写了哥罗西书。哥罗西书我们看到，所以说起来很简单，就我们知道是什么样的问题，然后保罗如何回答，从这个回答以后保罗再告诉他们如何的生活。所以如果说简单的话，是保罗提到耶稣基督是谁，然后提到他们的问题应当回答，然后提到他们应当如何的生活，这整个都是跟哥罗西教会所发生的问题有关系。很有意思的是这一卷书的次序的问题。我们想到说，如果有人问我一个问题的话，我先把问题讲出来，然后再告诉你什么样的答案，是不是？但是保罗这里我们看到他的次序的时候，他先提到耶稣基督，是耶稣基督至上的耶稣基督，超越的耶稣基督，然后才提到他们的问题。在耶稣在问题的时候，他们可以分为四个方面，等会我们要把一段一段的再经过。但是不管是如何的时候， 我们先从他开始看，保罗在一开始的这在问安里面，保罗就提到，我们知道这个哥罗西书大纲以后，我们想到在哥罗西书里面，保罗他的问安里面也把他们的问题和保罗对他们的期望，甚至神对他们的期望，在问安和祷告里面通提出来。所以我们刚刚也念过了一章八节到十一节，也把你们因圣灵所存的爱心告诉了我们，这是以巴佛所告诉他们的。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照他荣耀的全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1章12节14节到14节，又感谢父叫我们能在与众圣徒在公民中同得基业，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我们在爱子的国里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所以保罗就提到，这是对于他们的期望，他对他们的祷告，提到这一切我们的救恩是神把我们从罪恶里面迁到神爱子的国度里面。在接下来保罗就提到，那这个爱子到底是什么？那保罗刚刚提过，他这个是把问题放在后面，而把耶稣基督先提出来。为什么？因为所有他们的问题的答案在耶稣基督，在他们对于耶稣基督的认识的方面。这好像举一个例子，好像当我们去听到有人这样说，你去辨认假钞的时候，你应该先看什么？先认清楚真钞是什么样子。你如果只看了假钞是有什么不对的时候，你永远看不完所有的假钞，你到最后你还是不知道真钞是什么样子。所以一个钞票，你最先要清楚认识的是一个钞票是应当有什么样的特点，有什么样的本质。同样对一个基督徒来说，当你碰到这些问题的时候，当你的信仰上有问题，或者在关于对神的方面，对耶稣基督方面，对你其他的信仰有问题的时候，先搞清楚什么是真的，不是先搞清楚什么是假的，而是先认清楚什么是真实的。那真实的是什么？我们既然迁到神的爱子的国度里面，是耶稣基督，那耶稣基督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对耶稣基督的认识是如何？所以保罗在哥罗西书就特别提到耶稣基督。哥罗西书和以弗所书是两卷合在一起的书信，下一次是跟以弗所书，会跟弟兄里面更多的分享。在哥罗西书提到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然后以弗所书提到教会是耶稣基督的，教会是身子。所以在一个头和身子的关系，我们明白头是什么，再明白身体中间的关系。所以在这里第一章十五节到二十三节提到 The supremacy of Christ 是至上的基督。我不清楚这个，不知道这怎么翻译才能够真正把这个意思翻出来啊。所以只提到说在这一段里面提到耶稣基督的时候，提到有至少有七点。第一个是讲耶稣基督是不能见神的，是不能看见的神的像，是 the image of the invisible God， 是耶稣基督是不能看见神的像。所以到刚刚开始的时候，在跟弟兄姊妹们说我看到 slide 你们看不见的时候，你们看到一个 invisible，但是我看见了，你们现在看到了，但耶稣基督所彰显出来的是神的像，那个神我们是看不到的，但是我们在耶稣基督上看到了神的像。那第二点，他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首生的，是在超越一切被造之物以先，不是耶稣基督是被造的，而是在所有这些被造以先，他是在最先的。第三点，保罗要强调的是万有都是借着他造的，不论是天上的地上的，是讲所有的都是借着他造的，万也也是为他造的，不仅是借着他造的，也是为他造的。然后第四个，他是教会全体之首，一个教会在所有的教会是全体的教会的首，不是一个教会，不是我们这里的教会，而是全体教会之首。然后在第五点说他是原始，他是 the beginning， 是从死里复生的，是从，然后这里说是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 这个凡事上居首位，这原文就是我前面翻的至上的基督的是 the supremacy of Christ， 他是在凡事上居首位，这耶稣基督是在凡事上居首位。但第六点提到是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都在他里面居住。那第七点，因为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所以保罗讲到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要认识基督，要认识基督到一个地位，耶稣基督不是只是在一个偶尔的是一个次等，而是在所有的这一切事情的是上面。所以一开始他是跟神同等的，他是在这所有的事情以先的，他也在凡事上居首位。当我明白耶稣基督在凡事上居首位的时候，许多的事情许多的问题就自然会得到了解答。耶稣基督是在一切的，这一切的都是为他造的，不仅是借着他造的，也是为他造的。最后我们能够与神和好，也是因为借着耶稣基督。所以对保罗来说，所有我们所信的所得到的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如果不是借着耶稣基督，我们不能够有任何的与神和好的机会，也不能够享受任何神的恩典。当保罗讲的是耶稣基督，他先提出来了以后，那明白了以后，他几乎要说接下来要提到一个问题，那保罗的受苦和教会的关系。刚刚提到保罗说，我既然与你们没有关系，我不认识你们，我只听到说以巴佛提到这些事情，就好像是一个牧师是别的教会的，我们也许中间有一两个人认识他，但教会上也许有问题的，那他今天决定要给我们教会写一封信，也许你会说他是谁，他为什么能够跟我们教会写信，他又没有在我们中间牧过会，也没有，我们也没有人去在中间 是跟他有什么样真正的关系。但对保罗来说，他说我的受苦是要满足耶稣基督患难的是要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是要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对保罗来说，这是所有的教会，是全部的教会都是一个教会。所以当保罗自己他在这里受苦的时候，他是为教会受苦，为基督教苦，是有一个目的，是要把神的福音要传得全备。当他听到哥罗西的教会中间他们有问题，他们有问题的时候，他们是在福音上不得全备的时候，这对保罗来说这也是他的一个责任。所以他在提到说，他们看到神的福音的奥秘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这是福音的奥秘，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 的盼望。然后最后他也提到爱把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带到神的面前，是尽心竭力他要做到这样的事情，使你们使他们真知道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我说这话免得有人用花言巧语迷惑你们。所以保罗要说这些事情要说什么，他说我虽然今天是坐监，在罗马坐监，但对我来说神的教会是同时一致的，他 对神所交付他所托付他的是要把神的福音传得全备。虽然是做哥罗西的教会今天这样的情形，对保罗来说他一样是有责任要把神的福音传得清楚。所以当保罗听到的时候，他要告诉他们，他不仅告诉他们，他要知道说你们心中成了有荣耀的盼望，就基督在你们心里面是什么样的地位呢？刚刚已经把基督是应当什么样的基督，他的地位是超群的，不仅是超越的，而且基督在我们心中应当是我们所有荣耀的盼望。然后讲到说一切都要能够成就，那这些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说这在哥罗西教会他们所有的问题。所以二章第六节到二十三节提到哥罗西教会的问题。如果说教会的问题可以分为四方面，这跟他们的背景有关。哥罗西在哥罗西的地方有许多的犹太人，所以最少有五万个犹太人就迁到哥罗西那边去，而且他们中间有他们自己的信仰。所以在哥罗西的教会，我们如果看起来的话，保罗说再说起来把它分成四个方面。这第一个方面，这一般人这照英文来说可以称为是 Gnosticism， 他们认为是第一个，是第二章六节七节，你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感受的心也就更增强了。所以保罗在提到他们问题以前，先要告诉他们他对他们的期望，对他们的勉励，希望他们的信心能够坚固，就是使他们的心感谢的心也能够增长。所以八节到第十节提到他们的错误，第一个错误是到他们理学虚空的妄言，人间的遗传，世上的小学。那为什么会错误呢？这个错误的原因是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他们照着 小学，如果用英文来说是 philosophy 或是各种不同的学问，这些学问去争论说关于神的问题，这些问题对保罗来说，你们要认识到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神一切的丰盛所居住在里面。刚刚前面在提到耶稣基督 的超越的时候，然后耶稣基督是那神不能看见 invisible God, the image of the invisible God, 是那不能眼见的神的像。不仅是如此，神把一切的丰盛也在耶稣基督里面。当我们知道一切的丰盛都在耶稣基督里面显现出来的时候，那世间的小学，这些所谓的小学是那些 philosophy 或这些的学问，这一切和耶稣基督和神的道理不符合的时候，通通是不对的，是错误的。当你认为你有一个特别的知识，特别的学问，能够超越耶稣基督或是圣经上所教导的话，就是错误的。我女儿 这两年刚从学校回来，她在 UM 这是最后一年了。然后他们的是几个女孩子就在外面住在一起。这前几年的时候，他跟一个 Sterling High 这边一个女孩子算是他的好朋友，所以我就问说你们今年怎么样了，今年最后一年了，那怎么样了？他说他们跟他不再 close。 我就问他是什么原因，我心里就有点说是不是我女儿有一点这个跟人待人接物或是处事有问题，所以跟他不太 close。 所以对一个家长是有一点点的，是总是做父母的总是希望你的儿女在外面跟他的同学跟他的朋友能够有一个亲密的交往。所以他就跟我说，我就说为什么，我想要知道说为什么他原来说 close 说他不 close, 最后他就说他受到了另外两个女孩子的影响。我说什么样的影响？他说他们另外两个女孩子非常的 feminism, 也是非常的 liberal。那我就问他一个问题，因为另外一个女孩子她是原来是我女儿是到基督教教会，那个女孩子是每个礼拜天原来是都会去天主教的教会去聚会。我就问她一个问题，那她现在还去聚会吗？她说很少了。她说她的那个另外那女孩子的妹妹也在学校，她说她的妈妈非常的生气，因为我说是老师的关系，所以她的思想改变了。我听了很多的小孩子到了大学以后受到了教授的影响，是原来说信的说也不信的，然后有一大堆的怀疑疑问。他说不是，是受到他这两个同学的影响。所以我就想到当我们一个基督徒的时候，当我们在提到保罗这里提到这世上的理学小学，这些是其实在现在在社会里面在学校里面，这些理学小学其实在大学里面都是那些教授所教的。当我们看到他所提到这 liberalism 或是说是 feminism, 甚至我们提到看到在提到前几天，如果你注意看新闻的话，说在最 popular 的一个 cable 的 program 什么 Dark Dynasty, 我是从来没有看过，但是说原来最 popular 说现在说要不让他继续演下去，为什么呢？因为他说他以前的时候有一个 videotape,他说这是 gay 是不对，不符合圣经。但是对世界上的标准来说如何呢？这世界上所看到的是人所认为的，认为圣经是落伍的，认为神所说的标准是不符合人的进化的。所以当他说这个 gay 是不符合圣经是错误的，从人的水准来人的标准来看是怎么样，是他是错的，因为他这一个人是太古板了。但是对保罗对我们对任何一个基督徒来说，这不是古板不古板的问题，而这是一个神的问题，不是这个世界上的学问，不是这个世界上的 philosophy, 不是这个世界上所认为这是对的事情就是对的事情，而是神说对的才是对的。所以保罗要在一开始要告诉这些哥罗西的教会，不管你们遇见什么样的事情，最重要的，耶稣基督是超越这所有的一切。如果这提到的学问、提到的知识、提到的争论，如果和耶稣基督、和神所启示我们的有不一样、有错误的，和耶稣基督所显现出来、所彰显出来有不一样的地方，那并不是我们错了，不是神错了，而是人错了。当人在犯罪的时候，他仍不认为自己是错误的。当人陷在罪恶里面的时候，人以为那是好的。但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光景如何。所以保罗在哥罗西书，我们要再仔细，你要自己回去看的时候，先看第一章，看清楚，认清楚保罗所提到耶稣基督的超越，这一切超越这所有的，是不是在我心里面，我完完全全能够说阿们？这也是我深信的。当我们深信到耶稣基督他的地位不仅是在圣经里面保罗所提到的地位，也是在我们心里面我们深信的，也是在我们心里面是这样的地位，那我们相信这些保罗接下来所提到这些是哥罗西教会的错误的时候，也不会影响我们。不然的话，我们很容易受到不仅是哥罗西在2000年前他们所受到的影响，我们也很容易受到这个世界上这些各种不同的变动所带来的影响。所以当我们想到的时候，如果一个人说这个 gay 到底对还不对，这不是我的看法如何，而是神的看法如何。我如果是一个基督徒，我今天所顺从的不是人的争论，而是神的真理。所以接下来我们看到保罗说第二章8到10节是讲到理学虚空的妄言，11节到17节他讲到律法主义，所以提到割礼、饮食、节期、瑞朔、安息日，这些是原来犹太人他们所追求的。那保罗说这些是错误，这些都是影像，那形体却是基督。所以保罗既然讲到第一个他们错误的争论，他 是因为神本性的一切的丰盛是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第二个是关于这些律法主义的错误，因为律法主义只是一个形象，而这些形体却是基督。这18、19节提到神秘主义，他们说要敬拜天使，那保罗说这些也是错误的。为什么错误？因为持定元首，元首是谁？是耶稣基督。只有元首而不是经过这一些所有的神秘主义。20到23节保罗说他们错误是什么？禁欲主义，是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等类的规条。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与耶稣基督同时已经脱离了世上所有的小学。这一切他们的错误，保罗的答案都在耶稣基督里面。当我们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你认识耶稣基督哪一方面？如果我们认识耶稣基督不全备的话，也许我们答不出这些问题。当我们知道这些方面的时候，但有的时候在尤其是第四点跟基督徒其实有很多的关系。我记得在我小时候长大的时候，常常听到说这基督徒不可以做许多的事情，这基督徒不可以吸烟，不可以喝酒，不可以看电影。我还记得饶少吉这个他牧师，他是比我稍微长几岁，他也是从那个环境里面长大的，所以他就说小时候我们所听到不可以做的有许多许多的规条。这些规条从哪里来的？如果从20世纪，你知道在 fundamentalism 在20世纪初的时候就受了许多的影响。但是这些不能做的事情是不是使我们真正成为一个真的基督徒？你可以不做这些事情，但你不见得真的是一个基督徒。你真正不做这些事情，是不是神就喜悦了呢？很可能不是。神所看的是我们的内心。你可以这些事情都不做，但是心里面的满了诡诈，神看得清清楚楚的，而不是我们外面如何。所以在保罗提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想想看，我们是不是在这四个方面有哪一个是影响到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心情、我们的日子，或者我们周围所认识的人有哪些人他们有这样的倾向呢？他们是不是受到世上这些学问、这些理学的影响？他们是不是受到这些说像是这个律法主义说要该做的事情呢？我记得在我长大的时候，在我不知道现在如何，我记得听到有，我想他说是聚会所，他说他们不庆祝生日，也不纪念圣诞节，因为为什么呢？你看看这一节上怎么说， 这第十一到十七节里面说怎么错误的律法主义，割礼、饮食、节期、月朔、安息日，这些通通都是虚空，都是 image， 而形体却是耶稣基督。当我们可以从在这里面也可以走到另外一个 extreme， 那这些保罗所要提出来的这些要我们认识清楚，每一件事情的最根本都是耶稣基督。你认识到耶稣基督是根本，但是我们对耶稣基督的认识如何呢？所以在这边保罗提到我们是在耶稣基督与耶稣基督同死，在第三章第一节保罗提到我们耶稣基督同活。虽然保罗既然说了我们没有这些条例，没有这些 rule， 没有这些 regulation， 既然说不可以做，不可以摸，不可以拿，不可以行，这些事情保罗说这些通通都没有价值，那一个基督徒应当如何生活呢？是不是保罗你既然说我们这些都不必跟随了，那我就随便我做什么样的事情呢？我就随便这一下我得到完全的自由了。那保罗这第二章讲得很清楚了，你讲的这些通通都不对了，是不是？既然不对的话，那我是不是什么都可以做呢？我相信如果我们中间有小孩子十几岁的话，一定最高兴所讲这个我刚刚讲的第二章结尾的事情。你这个爸爸妈妈管小孩子是给他什么？给他很多的 rule， 是不是？告诉他说这个不可以做，那个不可以做，说不可以这样，不可以那样子。那他可以如果把他如果读了圣经，把哥林多书第二章拿出来的话，你这个做父母的该怎么办呢？还好我不知道是好还不好了，最好我的孩子还没有拿这一节我说不可以做的时候，他拿出来跟我说你看看你的圣经有没有读懂了。但是保罗接下来还有两章圣经他要解决这样的问题。保罗虽然说耶稣基督是超越一切的，所有这些问题如果和耶稣基督和神所启示我们的有隔离的话是错误的。那错误他也说了各种的原因告诉我们为什么是错误的。保罗接下来两章那告诉基督徒我们应当如何的生活，并不是说我们可以做 whatever we want， 不是说我们可以做我们任何我们想要做的，因为我们既然得到了自由，因为既然耶稣基督已经释放我们，我们就可以随所欲为。所以这接下来保罗说你们既然三章一节说你们既然是已经是与耶稣基督，二章提到耶稣基督同死，三章一节提到我们与耶稣基督同活。所以在接下来一节到十一节里面主要提了三件事情。第一个，我们既然与耶稣基督同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耶稣基督坐在神的右边，那里他说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这个和前面讲到敬拜天使又是两回事，有人认为这个是 meditation， 所以这不管是所有事情。但是保罗要讲到说，第一个我们要从心里面，第一个我们心的所要放在什么地方，要放对地方。第一个我们要当思念的是在上面的事情，这个是为什么在上面的事情？因为耶稣基督坐在神的右边，所以所思念的是神的事情，是耶稣基督的事情。第二个，致使你们在地上的肢体，所以这些败坏的事情，这些都是因着我们肢体的败坏而来的。所以保罗说你们要致使在地上的肢体。第三是穿上的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这些是从我们心里面开始的，而不是从外面开始的。所以保罗从我们心里面，从我们的思想开始，从我们的心里面，从我们的念头开始，从我们的思想念头，这里面开始是思想在上面的事情，也知道我们在这地上既然已经是致死的，在地上的肢体要穿上新人，有耶稣基督的形象。那接下来保罗就更实际了，所以三章十二节到四章八节，那保罗在讲到基督徒关于在从心里面开始，然后在外面的表现应当如何。只有从心里面有这样子正确的，保罗所提到三章一节到十一节的正确的概念、正确的观念、正确的思念以后，那自然在生活上才能够流露出来这些表现。所以三章十二到十七节我们一起念好吗？因为我相信这些能够提醒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应当如何行。那我们一起来念三章十二到十七节。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 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且要存感谢的心，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这个不是在第三章一开始的地方，记得前面有一节到十一节，讲到前面只有我们从心里面思念在天上的事情，思念在耶稣基督坐在神的右边，知道我们在世上已经是披戴主耶稣基督以后，这些是自然的流露，而不是勉强自己只是从外面做这样的事情。但这些事情可以给我们一个提醒，如果这些事情我们没有做到了，是不是我们的心里面有问题？是不是我们与耶稣基督与神的关系有问题？所以这些事情对我来看起来是一个提醒我们，警戒我们，不是我们说照着前面这些是规条我们当这样做，而是一个再次提醒我们，我是一个耶稣基督，是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既然我披戴了主耶稣基督，有耶稣基督的形象，这些就在我生活里面应当表现出来。当我这样表现出来的时候，这众人看到了也知道我们是基督徒。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从心里面所流露出来的。那保罗接下来就更实际的是在家里面，他除了这一段，他所以接下来就提到做妻子的、做丈夫的、做儿女的、做父亲的、做仆人的、做主人的当如何行。在保罗前面的六卷书信里面没有提到这些，但是从这里面，在哥罗西书、在以弗所书，保罗提到了在家里面当如何行。保罗在前面的书信所提到的是教会里面的问题，是与世人相处的问题，但这一切的问题最根本的是我们在家里面应当如何行。一个人，一个基督徒的根本是在家里面，是一个你做基督徒看得最清楚的是在家里面。谁认识你最清楚，说你是不是一个真基督徒呢？我相信是做妻子的，是做丈夫的，是做儿女的。如果你是一个做主人的，你的仆人也知道你是不是一个真的照耶稣基督的形象所行出来的。如果我们在外面很像一个基督徒，在工作的地方很像一个基督徒，在不认识我的人像个基督徒，但是我在家里面不像一个基督徒的话，也许我们要再次回到哥罗西书，看到保罗说这一些里面，最后他为什么要提到如何 做妻子，如何做丈夫，如何做儿女，如何 做父亲，这些都是再次提醒我们，我们是不是真的以耶稣基督为主，是不是我们所思念的是天上的事情，而是我们思念，或是我们思念的是地上的事情。保罗在最后的时候，他讲完了这一休，他就最后他的一个结尾，他结尾他问安，他提到许多的人，但是这有两件事情要提起来。第四章第十六到十七节，你们念的这书信要交给老底家的教会，叫他们也念，你们也要念从老底家来的书信，要对亚基布说，务要谨慎，尽你从主所受的职分。第一个，我们看到这个问题不仅是哥罗西的教会，很可能老底家的教会也受到这样影响，所以整个地区保罗说给他们书信。另外一个是一个伏笔，保罗说也念到从老底家来的书信。对我个人来说，老底家来的书信很可能就是以弗所书，所以下次我跟弟兄姊妹们分享以弗所书的时候，最好你记清楚保罗说这老底家来的书信很可能是以弗所书，至于为什么我们下次再说。那今天的时候在这里面提到另外还有一个人，他说在亚基布，刚刚提到在念腓利门书的时候提到亚基布是腓利门，可能是腓利门的儿子，这里面提到一个亚基这阿尼西姆和腓利门书的关系。这腓利门是在哥罗西一个有钱的人，他家里面有许多的slave， 不是仆人，这中文翻译的是奴隶。他的奴隶中间有个奴隶叫做阿尼西姆，这个阿尼西姆的原来的意思是 useful 的意思，但是阿尼西姆他从他主人家里面逃出去了，他甚至很可能也偷了主人的钱，我们不知道 detail， 直到这个阿尼西姆他从他主人家里这个腓利门家里面逃出去以后，他来到了罗马。 他到罗马以后，这保罗传福音给他，他也信了主。所以他在罗马的时候他信了主，那保罗那个时候他实在可以用阿尼西姆帮助他照顾他生活上，但是帮保罗在跟阿尼西姆谈了以后，知道他原来是一个奴隶，从哥罗西的腓利门家里面逃出来的。所以保罗在哥罗西写这封书信的时候，他也派阿尼西姆一起到哥罗西去。他不仅是到哥罗西去，他也写了腓利门书，就给腓利门告诉他说，阿尼西姆这一个奴隶从他家里面所逃出来，就我们刚刚一开始的时候念过的，这阿尼西姆是从到罗马，他现在他也愿意，因为信了耶稣基督，愿意回到他主人的家里面。他回到他主人的家里面，照罗马的法律来说，当一个奴隶逃出去的时候，他可以被处死的，他处死就上可以钉到十字架上面。当一个人收留这个奴隶的时候，他也可以犯罪，也可以受刑。但保罗他把阿尼西姆送出去，他送回去的时候，他希望这个腓利门这一个原来做主人的能够接待阿尼西姆，好像接待他如同弟兄，而不再是在对他好像是一个奴隶。如果我们是在第一世纪，我们是腓利门的话，你会如何的想？这原来是我家里的一个奴隶，他也许偷了我的钱跑到外面去了，现在回来了，回来带了一封信，这封信是当初传福音领我信主的保罗所写的信。保罗希望我待他如弟兄，不仅是待他如弟兄，而且说他欠的钱说保罗要记在他的账上。保罗有钱吗？保罗没有什么钱的，他不是一个有钱的人，他住在监狱里面，许多时候我们看到他是除了他还能做工的时候他自己做工支持他的生活，他其他时候很多教会是支持他的。如果说用现在的话说，他也是一个穷传道人，他有什么钱能够还那样的钱呢？所以如果我是一个腓利门，我接到这一封信的话，我会怎么办？这也许你们在这个圣诞节的话，你可以想想看，如果你是回到第一世纪，你是个有钱的人，你有一个奴隶叫做阿尼西姆，他现在跑了，他现在回来了，拿了一封信。这封信你先不看下面谁签的名啊，先看这封信告诉你说，这一封信说他现在逃跑，现在回来了，你要待他如弟兄，而且所有他所欠的钱，这一个没有钱的人说他要替他还，那你是当如何处理这封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看看这阿尼西姆说到什么样的事情。这哥罗这第哥罗西书第四章第九节，我又打发一位亲爱忠心的兄弟阿尼西姆同去，他也是你们那里的人，他们要将这里一切的事都告诉你们。腓利门书一章八到十九节，我虽然靠着基督放胆吩咐你合一的事情，然而像我这样有年纪的保罗，现在又是为基督耶稣被囚的，宁可凭着爱心求你，就是为我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阿尼西姆求你。他从前与你没有益处，但如今与你我都有益处。我现在打发他亲自回你那里去，他是我心上的人。我本来有意将他留下，在我为福音所受的捆锁中替你侍候我，但不知道你的意思，我就不愿意这样行，叫你的善行是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这暂时他暂时离开你，或者叫你永远得着他，不再是奴仆，乃是高过奴仆，是亲爱的兄弟，在我实在是如此，何况是你呢？这也不拘是按肉体说，是按主说。你若以我为同伴，就收纳他，如同收纳我一样。他若亏欠你，或他若亏负你，或欠你什么，都归在我的账上，我必偿还。这是我保罗亲笔写的，我并不用对你说，连你自己也是亏欠于我。所以当怎么办呢？在这岁尾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是如何在想念耶稣基督所带给我们的恩典，但是我相信你都会承认一件事情，我们原来都是欠主债的人，我们都是个罪人，在耶稣基督里面他赦免我们一切的债，他赦了我们的罪，赦了我们的债。同样保罗替阿尼西姆求腓利门，他所根据的并不是保罗自己能够真正做什么样的事情，而是他想要让阿尼西姆想遇到一件事情，我们都是蒙饶恕的人， 同样我们也是应当饶恕人的人。对 Billy Graham 讲过说，我们有一个人有两只手 two hands， 一个手是 take 拿东西，一个手是 give。 神给我们，所以神赐给我们，神也让我们能够给人，所以这个手是 give， 同时是你如果想用英文的用字来说，就是这个手的这个手给我们是 for giving， 是给，不只是给，而是 for giving。 这个神所赐给我们这只手是使我们能够饶恕人的，使我们能够给人，也能够使我们饶恕人的。阿尼西姆是得罪了他的主人腓力门，这个腓力门他们家里面有这个教会，所以这个教会里面这个所有的书信都念出来了，念出来在教会里面他们都念了，中间也提到了阿尼西姆带回来，保罗说这是他的兄弟，这是他在主里面所得救的。那当如何看阿尼西姆这样的人呢？如果我不是腓力门，我是教会里面的一位弟兄，我在那个环境里面所接触的，当有一个奴隶所逃出去的，他应当要受到刑罚，不然这个社会的秩序如何维持得下去？那今天他回来了，回到我们中间，在我们中间说他是一个基督徒，要如何要聚会，我如何看这一个人？我是不是仍旧看他如一个奴隶？我看他不仅是看他是一个奴隶，我看他是一个逃跑的奴隶，不肯听主人的命令的一个奴隶，或者我看他就像是一个弟兄。所以在阿尼西姆在这封书信里面，我们保罗要我们看到的时候，要看到阿尼西姆是不仅是腓力门的问题，是整个教会的问题，不仅是腓力门他要饶恕阿尼西姆，是整个教会要接待阿尼西姆。我不知道在你们中间你有没有碰到任何的人说你需要饶恕的，或者是有任何的人你觉得他得罪了你。也许在这个时候哥罗西书要告诉我们，我们既然在思念耶稣基督，神使他降世为人饶恕我们，使我们的罪通通能够得到饶恕，也许使我们也能够得到饶恕。同时在这边有一节，在腓力门书上，在这里面特别有一节第十五节，他暂时离开你，或者叫你永远得着他。所以我想到路加福音十五章那一个浪子，那个老二，他离开家了，他伤了他父亲的心，但是他最后真正的悔改回到父亲里面。我不知道在你的生活里面，你会不会觉得，或你在所接触的人里面，有没有哪一个人得罪你，或者你觉得他像是一个 prodigal son 或者是一个 prodigal daughter。 也许在这个时候，当我们纪念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想念神饶恕我们的罪，也能够想念到我们也许要饶恕人的罪，使我们能够永远得着一个弟兄，得到一个姐妹。这个不在圣经里面，可是在历史里面，在历史里面提到，在这刚刚提到这三个城市，哥罗西书，这老底家 Hierapolis， 这有个大地震，这个地震把三个城市通通毁灭了，但这个时间不是很确定，有人说是尼罗做王第十年的时间，尼罗是主后54年开始做 emperor， 做这个，如果是第十年的话，就是主后64年，也有人说是第七年的时间，如果第七年的时候，就是主后61年。不管是61年和64年，我们知道几件事情。第一个，哥罗西书和腓力门书是在大地震以前写的，因为没有提到任何地震的事情，因为在这地震以后三个城市都毁了，哥罗西书没有重建，从这以后哥罗西这个城市就不存在了，只剩下几个很小的 village。 但是老底家是一个非常有钱的地方，他们没有用政府的资助，用自己的钱就重新建了，重建了老底家这个城市。所以我们直到使徒读到启示录的时候，知道主耶稣基督怎样去警告这个老底家的城市，你就知道它是多么有钱的一个城市。当这个地震发生了以后，这些城市毁灭了，所以这哥罗西书和腓力门书我们现在能够仍旧存留下来，代表一件什么事情？代表哥罗西书和腓力门书这两卷书是在众教会流行的书信。 刚刚提到腓立门书是一个我们读起来是一个很 personal 的一个 private 的信书信，是给腓立门他们一家所写的信，尤其是给腓立门和他太太这有钱的人所写的书信。当地震，如果这个书信他统统留着自己看了，说我原谅他，那就好了，那就算了，在教会里面我也接待他为弟兄，但这封书信这我就是算是保罗给我私人书信。那我们今天不会有腓立门书这一卷书在圣经里面，尤其是这个城市毁了以后，我们也不会看到这卷书。今天这卷书既然在圣经里面，这表示一件，对我来说表示一件事情，腓立门不仅是收到了这封书信，他把这封书信也拿到教会里面去念，不仅是念了，他也传到了其他的教会，所以众教会通通念到了这卷书，所以众教会都知道了，这神的恩典饶恕我们，不仅是我们这些自主自由的人，神的恩典也临到那些做奴隶的人，神的恩典临到做奴隶的人，他们得到了释放，今天地位跟我们一样，都是神的儿女。如果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有看不起任何的人的时候，也许神又要对我们说话，他告诉我们说，神借着腓立门饶恕这一个逃跑的奴隶，今天神也要叫我们看待所有一切相信接受他的人有同等的地位，都是神的儿女。所以腓立门这卷书还有这哥罗西这个书通通是公开的，我们相信不仅是公开的，这个阿尼西姆他在教会里面也真正的被弟兄姊妹们接待他为弟兄，虽然不知道这个是对与不对，可是据教会的历史来说，在第一世纪末的时候，在以弗所有一个主教，那个主教名字叫做阿尼西姆，那我就不清楚这个阿尼西姆是不是这个那个阿尼西姆和这个阿尼西姆是不是同样的人。如果真是同一个阿尼西姆的话，我们发现这个原来是做逃跑的奴隶，不仅他的主人饶恕了他，不仅他的教会饶恕了他，他也去到了那个时候的首都的 capital， 这以弗所，在那个教会成了教会的主教。如果真是这一个人的话，他为什么成为教会的主教呢？我相信他更深的感受到神的爱。你想想看，一个被逃跑的奴隶，对他来说等待他的是什么？如果他被抓到的话，只有是死。但耶稣基督今天他在十字架上，他的死不仅是使他的罪得赦免，不仅是弟兄姊妹能够看他接待他如同一般的弟兄姊妹，而且能够更多的让他能够更多的在教会里面有这样的侍奉。有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个人，我们说这个人悔改了，但是我对他能不能够侍奉的时候，我会存一个大问号，这个人原来是偷了他主人的钱逃跑的人，今天我可以让他在教会里面侍奉吗？这个人的气度很不好，这个人在真的要能够相信他们，但是我相信越是这样的人真正悔改的时候，他的心里面更多感受到神的恩典。所以在最后结束的时候，让弟兄们一起分享在哥罗西书里面关于耶稣基督的事情。既然今天是快要靠近圣诞节，讲到耶稣基督的降生，让我们来看看哥罗西书里面提到基督，关于基督和我们的关系。哥罗西书一章二十七节，基督在你们心里存了有荣耀的盼望。这英文我比较喜欢这个英文呢，这英文是 Christ in you, the hope of glory。A.B. Simpson 很喜欢这几个字，所以我希望也在这过节的时候，你其他都没有记得的话，你就记得这几个英文字好了。Christ in you, Christ in me, the hope of glory. 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是荣耀的盼望。一章二十八节，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二章二节三节，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二章九节，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二章二十节，我们是与基督同死。三章一节，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三章三节，你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三章四节，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三章十一节，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三章十五节，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作主。三章十六节，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藏在心里。三章二十四节， 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让我们做个结束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借着保罗所写给哥罗西教会的书信，也借给腓利门书，让我们在这庆祝圣诞节的时候能够再次思想到主耶稣基督。主，我们对主耶稣基督的认识若是不完全的，求你自己帮助我们，让我们更多的认识到主耶稣基督，认识到主他是你自己完完全全的彰显，不仅是彰显在世人面前，更是住在我们心里面。愿我们所有的都在主里面，因为我们实在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愿我们所有的盼望是在主里面，愿我们所有的荣耀都能够归给你。愿你自己保守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姊妹，当我们庆祝这个节期的时候，更所思念到知道这个圣诞节的来由是在耶稣基督。因为我们是在把我们一切所有的放在主你面前，再次让我们知道主，我们所当思念的乃是你所加给我们的。我们思念在天上的事情是我们所行所做蒙你自己的喜悦。愿你保守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姊妹，让我们实在满了能够饶恕人的心。如果我们中间有任何的人得罪我们，或是我们应当要饶恕人，或是我们对不起人的，都求你在这个期节里面，让我们能够把我们的心敞开，让你加给我们力量，使我们能够再次把你的和平带到我们中间与众人中间。愿你自己看顾眷顾，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